我们当如何活？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如何度在世积聚的日子，以善胜恶。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九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应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这次有三天三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思想一本书，这本书是使徒彼得写的彼得前书。我们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那这个问题呢，也是每一位基督徒所关心的一位问题，就是如何度在世寄居的日子。那这次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来回答这个问题，用使徒彼得的教训。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思想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借了更新变化的生命，来以善来胜恶。那明天晚上我们所思想的是用为神而活的生命，我们能够为主受苦的服侍。第三个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是我们凭着坚忍盼望的生命，我们靠了恩典能够过顺服的生活。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借了使徒彼得的劝勉，我们在这三次里面，我们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生活的目标跟方向。那我们这一生，我们所过的日子，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侍奉，能够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晚上就请我们打开彼得前书，刚才我们所读的 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借更新变化的生命来过以善胜恶的生活。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一个星期的平安，也求你悦纳我们这一个星期中间我们手所献上的工作。主，今天晚上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思想这个人生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借着你所使用的使徒彼得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今天晚上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引我们进入到真理，也使我们的心中能够火热。在你赐给我们余下的日子里面，主，我们愿意把这些日子都交在你恩手中间，我们愿意为荣耀你而活，我们也愿意有一个目标，主，我们能够这一生能够享受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何再次过寄居的日子？这是2000多年前使徒彼得写信给一批在小亚细亚的这一批住在这些寄居的地方的这一批的基督徒，这里面也包括犹太人，当然也有很多的外邦人。那他们受到了逼迫，生活上的、经济上的、环境上的逼迫，因为他可能住在一个环境里面，这个环境是拜偶像的环境，而加给他们很多在信仰上的压迫。所以这群人在面对了在受逼迫受苦的情况之下，使徒彼得写信给他们，写信给他们要鼓励他们，写信给他们指出来一个方向，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个剩下的日子中间，他们能有个目标向前走。那使徒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用了一种文法上的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文法，就是他有一连串的用命令的方式，而这些命令的方式，他在文法上从希腊文的文法是用过去式来写的。所以一般解经家讲，这种方式的写出来呢，是代表一种规划式的一种指示的一种语气，也就是说指给当地的教会，指给当地的这一批信徒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应当怎么样的活。我相信他所写给2000多年所写给小亚细亚的这一群人寄居的日子，在这个外邦社会，这个拜偶像社会而受逼迫的这一群信徒的这封信，同样的今天能够帮助你跟我。今天你跟我虽然在美国，也许在物质明明最兴旺，也许所谓最强盛，也许可以讲是最安全的国度里面，我们也经历到了不安全的情况，我们也经历到了震动，我们也经历到了所谓天灾，我们也经历到了很多各方面的所谓讲后现代潮流带给我们的一些压迫、一些逼迫。所以今天当你跟我来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希望你跟我能够从彼得的书信里面能够得到帮助，我自己得到了帮助，我也相信我们中间的人，你只要用敬畏神的心，像彼得在1章17节里面所讲的，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今天晚上的信息，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就是基督徒当效法基督榜样，靠神以善胜恶是可能的，以善胜恶是可能的。我们当如何在地上度一个在世寄居的日子呢？我们要在地上度一个蒙神所祝福的而能够荣耀神的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必须在我们的选择，特别在三方面的选择，我们要很谨慎。第一方面，也就是有主耶稣以善胜恶的生活，我们中间必须要有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就是必须从重生而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以这种生命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在地上以善胜恶的一个生活。第二方面，我们必须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以善胜恶，也就是我们要得回应神的呼召而活。第三方面，我们要遵神的旨意，以善胜恶的品行，成为主的见证。我们今天晚上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并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我们把彼得前书，我讲里面有很多的主题，这些主题好像用一根一根的线把它串起来，有好几根的线串起来，每一根线上都有珠子。所以当我们要看彼得前书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选择一种颜色的珠子，红宝石来看，或者选择另外一种珠子，绿宝石来看，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节里面，把这些相同的主题我们合在一起。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能把彼得对我们的劝勉，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所以今天我就试着从这几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要有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做一个三个选择中间的第一个选择，我们必须要得到重生，我们就是要有主耶稣基督以善胜恶的生活。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在这边讲，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重生了我们，重生这个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字，我们所谓是个要字在这边。为什么彼得一开始的时候要讲重生？为什么彼得要对这一群所谓信主的这一群分散在小亚细亚受逼迫的这群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重生？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了重生之后，你跟我才有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才能够以善胜恶，来在当时受逼迫的一个社会里面，你这个生命有活泼的盼望维持着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来推动你，使你能够在那种环境中间，使你能够坚韧有盼望的生活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了几个字重复的提起，第一个字重复的寄居这个字，彼得提了三次字说，在一章一节里面就提到，在一章十七节里面提到，在二章十一节里面提到，寄居寄居寄居的。你跟我今天在地上，我们要被彼得所提醒是寄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把这个世界当作是我们的家，是我们一个长久居住的家，我们没有一个寄居的一个观念。彼得提醒他的读者，你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另外彼得也用了一个字，一次两次而且七次的跟弟兄姐妹们讲，基督显现的时候，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有极大的恩典，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是会带来荣耀，你跟我都能够分享到得到这些，与主能够得到这些荣耀。他讲了七次之多，给这一群在受逼迫受苦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有盼望，盼望呢等到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们就有希望，就有更大的恩惠，就有更大的享受，因为他们的盼望终于实现了。而且彼得也用了至少两次讲到暂时暂时暂时，他讲我们生活在这个寄居的地方，我们是暂时的，我们在等待主耶稣要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更大的恩，然后那些基业就要赐给了我们。所以彼得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提醒每一位他的读者，你是一位重生得救的人，而这个重生他讲是神赐给我们的大怜悯，大怜悯是我们的天天赐给我们恩典的神， 给我们的大怜悯。重生，这什么是重生？就是得到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的生命。重生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尼哥底母所问的字就是从上头而生。重生的人有什么特别呢？重生的人第一个有永生，有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一个具有无限崇高品质的一个生命，能够活泼的与神能够交通，从现在开始，而且能够持续到一直到永永远远。重生的人有永生，重生的人而且他的生命改变了，有更新变化的生命。那彼得在讲到这个更新变化的生命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生命，什么是更新变化呢？神按照自己喜悦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更新了我们人的心。因此你跟我重生的人，我们从上头生了，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重生的人，彼得讲到我们有更新变化的生命，他用了一些词句，那这些词句我们可以讲是相对的，用了相对律。譬如讲，我们看到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他讲到重生，他讲到有一种生命是会灭亡的，我们肉身的生命会灭亡的，所以他讲到朽坏，讲到玷污，讲到衰残，在一章四节。但是当他讲到永生的时候，那个产业他讲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永生，是永不衰残的，永不玷污的，是永不朽坏的。而且他又讲到了这个人有罪性，这个罪性他在第三章第九节里面讲到，他讲这个罪性喜欢行恶，三章第九节里面讲到喜欢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那这个是出自我们肉体的罪性的，但是当我们被称义之后，当我们重生之后，那彼得就讲，在三章九节讲，我们倒要替人家祝福，人家辱骂我们的，我们反而会给他祝福。这就是更新变化的生命，是个不同的生命。而且他讲第三章十一节讲，就可以离恶行善。当我们重生之后，那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没有重生的人，他是会犯罪的，而且他是不可能不犯罪。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当神造亚当的时候，神造了亚当，亚当是可能犯罪的，但是当亚当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了恶的之后，选择不顺服神之后，他犯了罪了。因此所有亚当的后裔，今天每一个生到这地球上的人，他都是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不犯罪。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改变了，重生之后我们就是可能不犯罪。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肉身毁灭了，但是我们有永生，我们的灵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我们进到神的国度的时候，那就是不可能犯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分清楚没有，现在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亚当是一种什么情况？可能犯罪的情况。所有亚当的后裔是一种什么情况？不可能不犯罪的情况。当我们重生了得救之后，是一种什么情况？今天可能不犯罪的情况。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与神永远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不可能犯罪的这一种情况啊。当我们进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是不可能犯罪，因为那里没有罪了。所以当21世纪这个也是20世纪的神学泰斗 J.I. 巴克，他讲到天堂的时候，他讲天堂比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还要好。地狱是什么？
比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可怕还要可怕。他讲天堂怎么形容呢？他讲很难形容天堂，他讲我还可以形容讲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地上有的，有的天堂没有，天堂地上有的天堂没有，以后到了天堂之后再也不会怎么样有眼泪了，再也不会有痛苦了，再也不会有死亡了，再也不会有罪了，从此之后不可能犯罪的。弟兄姐妹，你跟我因此必须要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暂时居住的世界。因此彼得不得不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重生，因为这个重生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因为重生我们从不可能不犯罪进到可能不犯罪，因为重生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因为重生我们有了更新变化的生命，我们可能不犯罪，因此你跟我可以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弟兄姐妹们，这是彼得跟彼得前书里面说，彼得前书里面所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世寄居的一些基督徒们，彼得前书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生活的形态，这一个生活的形态就是我们可能不犯罪，因为可能不犯罪，因此我们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他讲到了重生的人可以有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他也讲到了重生的人要拥有新生命的喜乐。这个喜乐在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讲了两次，是大喜乐，大喜乐。我把彼得的话语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我把它讲到彼得四律。我们中间都知道福音四律，对不对？知道了能不能举下手让我看看？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啊，应当很多人都知道福音四律。那彼得也有彼得的属灵四律，新生命四律啊，我编了一个叫彼得的新生命四律。第一律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着耶稣的复活使我们重生，有新的生命。第一章第三节上半段，神借着耶稣的复活使我们重生，有重生的生命。第一律，因为有了重生的生命，有了第二律是什么？重生的人有活泼的盼望。第一章第三节底下第二律。第三律是什么？重生的人有天上的基业，是在第一章第四节。第四律是什么？重生的人有永远稳固的救恩，第一章第五节。因此因为有了彼得的四律，因此我们有大喜乐，因此有大喜乐，因此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喜乐是单单可以，那个大喜乐从神而来，从神而来。我们喜乐的对象不是从这个地方而地上而来，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不是从人而来。假如我们的喜乐从人而来的话，我们随时会被爱。但是你跟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大喜乐，这个大喜乐我们是从神而来，而且是稳固的，因为从重生有新的生命，这个重生带来了活泼的盼望，这个重生带来了天上的基业，这个重生带来了永远巩固的救恩。因此我们有大的喜乐，因此我们可以以善胜恶，因为我们不期望从人那边可以得到大的喜乐，我们的喜乐是从神而来。因此人环境人的改变不能够影响你跟我的喜乐，因此这个喜乐 彼得讲是有新生命的喜乐。因此我们从第一个观点，我们得到彼得讲我们要得重生。中间每一个人，我们今天中间的每一个人，我希望都能够确定自己有重生，确定自己是有从上头来而生，确定自己有更新变化的生命，确定自己是可能不犯罪，确定自己是重生得救。因此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我们再讲几句这个大喜乐啊。这个大喜乐就是我们以善胜恶的本钱。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也是我们以善胜恶的本钱，使我们能够可能以善胜恶。我们中间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本书，多半的很多的人都看过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那这是一个不朽的经典的名著。那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你跟我重生得救的人是在一个归家的途中的一个人，我们在走回天家途中的一个人。因此我们的一切的决定的出发点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都是从我们是归家正在回家的角度里面。你跟我要以一个客旅的身份来看世界上所发生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像一个归家客的一个生活一样。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种感觉，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做的出发的点，做对于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常常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叫做廉价的恩典，今天常常我们所想要的一种宗教是一种按摩浴的宗教。巴克，我刚才讲的这个神学家 J.R. Piker， 他用了这个名词，就好像是躺在这个三温暖里面，躺在这个 Jacuzzi 里面，来使皮肤轻松，来享受。今天我们所要的，很多人所要的宗教是这一种的宗教，而这一种的宗教所带给我们的，所谓是把神的恩典看作是廉价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一种高贵昂贵的一种恩典，他借了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把那个救恩赐给了我们。因此你跟我才会今天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从主耶稣基督来的生命是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有了这个生命，使我们可能做到以善胜恶的情况，不然的话你跟我不可能不犯罪，因为我们的罪性是喜欢以恶对恶。我们看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我们是看学主耶稣以善胜恶的榜样。主耶稣本身他的生命是一个以善胜恶的生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变成奴仆的样子，变成人的样子，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残酷的一种方法死。而他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甚至于在十字架前面的人讥笑他，你如果真是犹太人王，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下来。但是我们的主以善胜恶，是的，他可以叫天军下来，但是他没有，他以柔克刚，以善胜恶。因此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被蒙召，我们有了重生之后，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彼得讲我们是被蒙召要过一个以善胜恶的一种生活。而这种生活怎么样去生活呢？如何去生活以善胜恶呢？我们有这个本钱，
有这个更新变化的生命。那如何去学呢？我们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善胜恶的榜样。我们看第二章20节到21节，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请大家注意，这边有一个字，这个字很重要，蒙召两个字。彼得在这边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有圣经的再翻到第3章第9节里面，第3章第9节，彼得在这边讲，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以恶去还，以恶去报恶，要以善，倒要祝福，以善来报恶，胜恶。因你们是为此蒙召，蒙召蒙召，刚才我提了两次。你知道蒙召这个字在彼得前书里面出现过5次之多，在第1章15节，第2章9节，21节，第3章9节，第5章10节，出现5次之多。所以有人讲彼得前书有一个主题，讲基督徒有一个蒙召的人生。你跟我都被蒙召，那这个蒙召这两个字里面有两种的所谓蒙召。一种的蒙召，我们中间蒙召的重生得救，得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全权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夸奖的，那完全是神的工作，你跟我能够得救了，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了。另外一种蒙召是我们得救的人，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主耶稣给他们一个护照，那这种护照是一种特别，一种征召令，这种征召令就是服事的征召令。那我们该如何行，该如何活，主耶稣的话语里面，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旧约里面都有讲到这种的蒙召。你跟我有一个蒙召的人生，我们被蒙召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以善胜恶的方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你跟我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当能够学主耶稣基督。因为这边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应当跟随了主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因为他是给我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跟随他走，跟随他行， Walk with Christ。 有一次有一个黑人的讲员，这个黑人的讲员的 Brother Jones， 那这个 Brother Jones 呢，从 Alabama 来的，到了一个地方带领一个培灵会，我想大概跟这个聚会差不多的培灵会，那但是是个黑人的教会，因此呢，黑人呢，那讲员讲一句，底下欢讲哈利路亚 ，Amen。所以当这个 Brother Jones 讲，你们愿不愿意每一个人都 Walk with Jesus， 跟耶稣一同走？哦，他讲 Amen Amen， 每一个人都站起来，每个人站起来，就在他的座位旁边这样子，我要 Walk with Jesus， Walk with Jesus。过了一阵 ，Brother Jones 讲，单单跟主耶稣基督脚中行还不够，
你们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跑 run with Jesus。 哦，所以每一个会员就讲，听众就讲，哦，感谢主，哈利路亚，都站起来怎么样，我们要 run with Jesus， 说每个人就跟主耶稣基督一同跑，所以大家就在这边跑。过了一下之后，这个 Brother Jones 讲员停下来，他讲，你们单单跟主耶稣基督跑还不够，你们当 fly with Jesus， 跟主耶稣基督要同飞。哦，因此这个会众非常的热烈，都站起来啊，每一个人讲，我要 I want to fly with Jesus， fly with Jesus。 这个时候讲员停下来，讲员停下来讲，你他讲，你知道吗，我从 Mobile Alabama 来，坐飞机过来，坐飞机要 cost me， 我要花钱坐飞机来。你如果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同飞的话，你必须愿意在金钱上要怎么样，金钱上要愿意付代价。你是不是还愿意跟主耶稣基督 fly with Jesus？这一想之后，大家都停了不动了。哦，他讲 Let's just run with Jesus， 让我们只是跟主耶稣基督一同跑好了。好，所以讲，那我们 Let's run with Jesus， 跟主耶稣基督一同跑。这时候讲员拿起了他的手帕，他想知道 Run with Jesus， 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出汗，要 sweat，你们中间是不是每一个人肯 run with Jesus， 跟他一同流汗一样，肯不肯？他这一讲之后，的确看到讲员满头是汗 run with Jesus， 所以大家又停下来了。结果大家站着坐下来讲 Let's just walk with Jesus。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只是怎么样，只是愿意不付任何的代价，不愿意付金钱上的代价，不愿意付肉体上流汗的代价，来跟主耶稣基督一同走。最近我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写，很多的时间，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写。写这本书很经历到自己的软弱，很经历到神的能力。出来之后我就送给我了很多属灵里面的长者，有一位是1970年我生平第一个退休会参加的，我是1969年9月14号得救的，1970年9月的美国的劳工Labor Day Weekend 退休会，是我生平第一个退休会的讲员。那我把这本书送给他，请他指教我。这本书上我很特别写明，1970年9月劳工节里面，那呢是我生平第一个退休会里面，你是讲员，对我很大的帮助。你知道他讲的一句话，我到今天我还记得，30几年之后我还记得。他讲一个基督徒，你要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忠心的话，你有没有替神流过眼泪，神的事工上流过眼泪，你有没有为神流过汗，甚至于你有没有为神流过血。所以当我写给这位属灵长者的时候，我想你讲的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一生。那我今天那本书吧，外面也有啊，你大家可以看到红的一本书，很少人的书的封面是红的啊。弟兄姐妹，你是用什么方式来 walk with Jesus， 跟主一同行？你愿意付代价吗？你愿意流眼泪吗？你愿意流汗吗？你愿意甚至流血吗？你所领受的恩典是昂贵的恩典，而不是廉价的恩典。彼得在这边讲，你跟我所得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更新变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使我们可能不犯罪的生命，因此他给我们这个生命是
可能的，我们可能以善胜恶的。
所以他在这边讲，你跟我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来以善胜恶呢？我们要学主耶稣基督为榜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行。
基督徒的人生是蒙召的人生。你跟我中间一定有很多人看过一本基督教的经典的书啊，这本书呢是二次大战的时候，二次大战的一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写的，那他受了很好的教育，在德国神学最好的一个学校 Tübingen 毕业的，那他呢几个老师都是有名的老师，他呢最后寻道，寻道就在盟军要得到胜利的前几天，他是前几天被寻道。那他呢讲过一本话，讲过啊，他写了这本书啊，《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做基督门徒的代价。那这本书里面他讲过一句话，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召他来为他死。蒙召这两个字，当主耶稣呼召一个人来的话，做他的门徒的话，他是呼召他来为主耶稣基督死。什么是这个死？这个死就是舍去我自己，舍去我自我，没有自我，我的自我的死。这个死也是借了活出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做出来的。学主耶稣基督榜样，学主耶稣基督榜样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不报复的原则。我们怎么样能够以善胜恶呢？不报复的原则，这也就是门徒的训练的精神。第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受过苦，基督成为你跟我的榜样。我们重生了，这是一个神给我们，全权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有效的呼召。你跟我重生了，重生了之后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呼召要被呼召，要效法基督，要跟随他。效法基督是什么？基督不报复的原则，也就是行善为行善受苦，不报复的原则。今天一个没有重生生命的人，一个没有更新变化生命的人，当你在这个 freeway 上面开的时候，开了慢一点，他要超你的车，你还是慢一点，他就会按你的喇叭。当你按了喇叭之后，被他按了一个喇叭，你的火气出来了，你也跑到他的面前，你也后面你也按他一下喇叭，那这个呢，以恶报恶。你跟我的罪性会显出来。那主耶稣基督家跟随他的人有他复活的生命，跟随他的人应当能够以善胜恶，因为你跟我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你跟我有一个重生的，从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那是可能的，以善胜恶是可能的。我们看到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特别我们讲到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跟保罗的书信，保罗的罗马书里面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是平行的，很相似，相似到一个地步，几乎讲的话语都一样。在这边，在保罗所讲的，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节里面讲的，不要以恶报恶；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他讲的，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如果我们以恶报恶的话，结果是恶胜了。但是主耶稣要我们以善来对恶，以善胜恶的话是善胜。那圣经整个的思想是告诉我们，当神改变了我们的心，给了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你跟我是可能的，以善胜恶。神的计划是要借着
跟随他的这些人，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些人，能够以善胜恶来影响，来做中保，来使他的子民能够使他以生命影响生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今天你跟我有多少时候我们是用了不报复的原则呢？我们要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的生命，因为我们刚才彼得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是蒙了大怜悯重生的人，你跟我是可能的，以善胜恶是可能的。那我们要学彼得在这边讲，学主耶稣基督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在这边讲到第二章十五节，他讲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堵住两个字，为什么要以善胜恶呢？以善胜恶，彼得在这边讲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这个堵住两个字啊，就是今天你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你都开着汽车来，这个汽车啊，如果没有这个没有一个设备的话呢，那这个排气管的声音会非常的响。你的汽车的排气管一定有一个消音器，叫做 muffler， 那个就是这个堵住，消音器就是堵住。所以他讲呢，以善胜恶，彼得讲为什么要以善胜恶呢？以善胜恶有一个好处，以善胜恶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有个解经家讲，彼得啊第一次骂人呢，骂人糊涂，这个骂人的相当严重啊，骂糊涂这个字是彼得在这个地方骂人的，就是有很多人讲的话他不知道是什么，讲的什么话来毁谤来得罪你的时候，那这个呢，他讲你如果用以善胜恶，就是用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不报复原则，像主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不报复，像主耶稣被人家打他的时候他不报复，像主耶稣人家骂他的时候他不报复原则。不报复原则有什么好处呢？彼得讲可以是变成是消音器，可以堵住那无知人的口。弟兄姐妹，你跟我如果用这个原则的话，你在你的工作场所，你在上班的地方，你使用这个原则的话，你就可以，你想你就可以经历到堵住别人的口。那以善行胜恶最好的一个功用是它是一个消音器，不但是个消音器可以堵住人家的口，而且我们还看到它可以，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在马太四福音里面讲到这一句话，四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当问这个问题，有一个人问这个问题，复活的时候的婚姻的关系的时候，那呢这边呢法利赛人听见了耶稣的解释呢，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把撒都该人那些无知的人的声音给消音器把它堵住了。因此你跟我同样的可以学习主耶稣基督以善胜恶的方式可以堵住。那这边同样的还有一个好处，以善胜恶这边就是说行善可以转变，把毁谤的话语变成荣耀神的话语。那圣经上在第二章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彼得这么做，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检查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这边讲到检查的日子，这检查的日子呢，可以讲是审判的时候，也可以讲作是指神给救恩临到人的那个日子的时候，那些毁谤的话语就变成荣耀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到以善胜恶不但是可以是当作是个消音器堵住无知人的口，同时我这边讲 什么还可以转变，把毁谤转变成荣耀神，等于是变压器。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以善胜恶，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可能不犯罪。那以恶对付恶的时候，就是恶胜。那我们的神绝不愿意看到恶胜，我们的神要跟随他的人，敬拜他的人，顺服他的人，愿意跟主耶稣一同行走跟随他脚中的人，要以善胜恶，可以使别人堵住他的口，可以使毁谤的话语，毁谤你的话语，变成有一天这些毁谤的话语变成荣耀神的话语，变成变压器。还有一个好处，以善胜恶不但是可以堵住人的口，不但可以把毁谤的话语变成荣耀神的话语，同时在当初的环境里面，在彼得写信给这些分散在小亚细亚寄居的人的信徒的环境中间，当时在尼罗王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的时候，这个以善行但胜恶是可能的。为什么可能？不但可以堵住人的口，而且可以绑住人的手。什么叫绑住人的手？绑住那个杀害逼迫的手更加的临到他们，因为他们不用彼得跟他们这群受苦人讲，你们不用恶来对恶的方式，你们反而用善来对待恶的方式，可以胜过他们，而且不但可以堵住他们的口，而且可以绑住他们的杀你们逼迫你们的手，因为他们看到你们压迫你们这些人的时候，你们反而用善来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良心发现，甚至于他们会悔改，你给机会让他们悔改。罗马书刚才我讲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是跟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是平行的。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关于以善胜恶。这边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讲，他讲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他说主说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讲到这边的时候，当保罗讲到这边说不要自己伸冤，因为只有报应，报应是神的特权，只有神可以这样做。他讲我们宁可听凭主怒。什么叫听凭主怒？宁可让神发怒，以善胜恶，就是让神来发怒，而我们自己来不做报复。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最完给的，是最完全的审判，总有一天神会施公平。我们同时也相信神也蛮有恩典跟耐心的神，你的仇敌逼迫你的仇敌，他也会悔改。因此我们要留步，让我们的仇敌有悔改的机会。因此彼得写信给这些受苦的人来讲，你们以善行恶会带给很多方面的好处。我刚才至少讲了三个好处，你一个可以堵住人家的口当做消音器，第二方面你不但堵住人家的口，你可以绑住人家的手，逼迫你的那个拿刀来逼迫你，拿鞭子来逼迫你的，你宁可让神发怒，让神来审判他。或在呢，你等一下，神可能是更大的恩典，我们的神是公正的神，我们的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你等一下，以善来胜恶，可能神使他什么，神使他有一天悔改。我们出过了一本书，更新传道会 这本书叫《秘史》。我们多少人看过这本书啊？啊，有不少人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啊，格培里机构啊拍成电影了，中文的电影的名字也叫做《秘史》，讲到 Corrie Ten Boom 这个荷兰的这个姐妹，她跟她的一家呢在荷兰，她的爸爸是个钟表店的人，她的爸爸跟一家的人呢，那当时在德国，在到荷兰抓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把楼上有些壁橱了，这些房间呢做成一个密室啊，封起来之后呢，犹太人就住在里面。结果给德国人发现了，整个的家庭到集中营里面。那集中营，那克瑞坦蹦跟他的姐姐在一起，在集中营里面，他看到那个德国军官士兵对待他们的残忍到一个地步，虐待他们。他亲眼看到他的姐姐就这样被虐待死掉了。虐待死的时候，他讲他姐姐死的时候还面露笑容，以善胜恶，好像天使一样的被主接去了。后来有一次聚会里面，他遇到了，居然有一个人跑上来，他讲完之后，有一个人跑到前面来，他不认识他了，一个年纪大的一个人跑来了。那但是当他仔细一看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他是谁了，这一位就是逼迫他姐姐在集中营里面逼迫他姐姐的德国的士官。这时候他的愤怒立刻起来了，但是这一位士官已经蒙恩得救了，已经得救了，求他的赦免。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以善胜恶，彼得家是可能的，他可以堵住人的口，他可以绑住仇敌伤害人的手，他可以变成变压器一样的，能够把毁谤你的话，毁谤别人的话，毁谤神的话，能够把他到检查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到那个施恩的日子来的时候，他可以变成是荣耀神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蒙召，就像潘霍华所讲的，当神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召他来为他们死。潘霍华同时又讲了一句话，在他的书里面讲，门徒是一群惊人的人，可以做出惊人的事情来。你跟我，神给了我们那个更新变化的生命，因此你跟我是可能的，是可以以善胜恶的。我们再看第三点，遵神旨意，以善胜恶的品行，成为见证，成为主的见证。我们讲过了，第一点要得重生，我们有了重生之后，我们就可能以善胜恶。第二点我们讲到是什么呢？是神蒙召我们来跟随他，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成为我们以善胜恶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可能的，因为只要我们学了主耶稣基督不报复的原则。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是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生活是什么？做见证，就是说遵行神的旨意，以善胜恶，让我们有好的品行来荣耀我们的神。第二章十五节里面讲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第三章十七节里面彼得讲，神的旨意若是要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你跟我要行以善胜恶的话，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旨意，操练我们的品行，成为有好的品行，这成为我们的见证。神的旨意是要信徒以善胜恶，以善胜神的旨意。彼得在这本书里面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书里面彼得讲过这么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五次讲到神的旨意。可见 彼得在这边讲的话语，实际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话语。这边讲到五次之多，彼得劝勉我们，劝勉我们在这边三章十四节的时候讲到，我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三章十四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的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受苦不是因为我们行恶的关系。弟兄姐妹，常常有很多基督徒受苦啊，是我们行恶的关系，是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是反而触犯了他的旨意。那这些我们要能够分辨出来，假如我们要切切的查念，分辨出来受苦不是因为行恶，那彼得就接着讲，在三章十七节里面讲，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那行恶受苦。也就是这句话说，当你为行善受苦的话，你绝对会比那个抵挡你的好的无比，因为他这边讲过，总强过，总强过，绝对总强过因行恶受苦。你跟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分辨出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恶，如果是我们的恶，我们要停止，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要悔改。如果是因为我们行善受苦，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遵行了神的旨意，遵行了神的旨意，神讲那是好的无比。而且这个受苦，彼得讲是暂时的，等到那荣耀显现的日子来的时候，他就会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神的旨意是要跟随他的人做他的见证，好品性。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品行，品行，品行，你知道有几次吗？我数了整个彼得前书，我数过七次讲到品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受逼迫的时候，你跟我要有好的品行，才能够以善胜恶。在1930年代的时候，那苏格兰有一个长老会，那是一个复兴派的长老会，有一个牧师叫马清尼。那马清尼讲过一句话，他讲我的会众最大的需要是我做牧师的个人的圣洁。我刚才提到了20世纪跟21世纪的神学大师巴克，他用这句话，他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很多我们的教会在招聘牧师的时候，所要寻找的牧师，不是他个人最圣洁、他的品行好的条件，而是看中了他在专业上的技能。帕克这样讲，今日许多牧者相信牧养工作的果效取决于他们对专业技术的掌握。同样的，今天的教会很多选招的是看他的技巧多少，但是在1930年这个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复兴派的这个马清尼，他讲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是我做牧师人的品行，品行，好品行。今天是一个太重视专业技巧的一个时代，连教会里面都重视，在找年轻的牧师的时候，看他吉他弹得好不好，看他歌唱得好不好，看他这些年轻人是不是愿意跟他走，看他的技巧如何，看他的恩赐如何。找牧师的时候，找主任牧师的时候也是看这个主任牧师能够带领多少人。我见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当他的早年的一个牧师我认得，请这个牕师的时候，从60几个人带领到500人， 当他带领到500人的时候，那这个教会起了问题，所以起了问题请我去调解。那我讲是什么问题呢？他们执事会主席把牧师师母都请在旁边，所有同工都在旁边，我觉得很囧啊。他就当着牧师的面这样，他讲我们的牧师是的，我们感谢主啊，他把我们从教会从60个人带了500个人，但是他的恩赐只能带到500，所以呢我们现在请他的主任牧师把他主任牧师这个名义下来拿下来，我们呀再去请一个主任牧师，可以把500请到900。哎呀，我站在旁边真是忍受不住，我讲你们这个态度。结果他们呢没有办法，就请那个主任牧师走路，因为他只能带到500，因为他们现在想教会啊要请一个有专业技巧的人，从500带到900。结果他们呢请了2年，终于请到一个人了，请到了一个人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带到教会。好，后来呢你知道吗？的确到了900了，到了900之后他们就想了带到1200，1200之后现在怎么样，同样的事情他们就跟主任牧师讲了，对不起，请你呢主任牧师那个头衔拿下来，我们现在再需要找一个怎么样从1200能够升到带到更高，好像一顶帽子一样，随时可以拿下来的。弟兄姐妹，这个是这个现在这个潮流进入到教会，后现代潮流已经进入到教会，而是教会就像巴克所讲的，今天自己有很多牧者，我必须讲我们传道人巴克讲的，今天多少牧者相信牧养工作的果效取决于他们对专业技巧的掌握，巴克讲。但是在19世纪的30年代，苏格兰邓迪士的长老会复兴主义的牧师马清尔却声称，我们的会众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个人的圣洁，品行品行品行，神很重用的。另外一个啊 Baxter 巴克斯特在他的名著啊《改革的牧者》这本书里面说，只要神改革教牧人员，民众就会很快的得到改革。中国神所重用的宋尚杰博士也非常重视悔改与圣洁的生活跟品行，他对牧师的要求很高，不是要求他们专业的技巧，而是要求他们重视悔改，要求他们的品行。弟兄姐妹们，好品行，彼得所重视的是好品行，好品行，品行，品行，品行，七次之多，讲到对这一群在受苦的教会彼得的勉励。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今天同样的我们要重视品行，因为在受苦的逼迫的教会中间，你跟我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重生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的，我们要有好的品行，以善胜恶，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基督徒当如何度在世寄居的日子？当以更新变化的生命，靠神的恩典过以善胜恶的生活原则，让善得胜。首先要重生，有主耶稣基督以善胜恶的生命，其次要回应神的呼召，学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要学主耶稣基督不报复的原则来对待人，然后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来操练以善胜恶的品行，我们去成为神的见证，来服侍神跟服侍人，是可能的。有更新变化的生命，有基督的来的喜乐，靠基督主耶稣基督而能够得胜。是用的方法是什么？是用的神所用的方法，是让善淫，以善胜恶，不要让恶淫，让善淫。你跟我被呼召 要过主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学主耶稣基督以善胜恶的榜样，要成为主的见证。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寄居的日子当如何活呢？当以善胜恶，让善胜。美国有一个球鞋公司，它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呢 Just do it， 也就是说呢，就让我们这样去做是可能的。这个球鞋公司就是 Nike， 这个名字很好，你知道吗？这个名字是个希腊字，你知不知道？ Nike， Nike 是什么？就是得胜， Victory。 这个希腊字的动词啊， Nakeo 就是胜利，就是得胜，以善胜恶，这个胜恶就是 Nakeo 得胜。这个名词是什么？就是 Nike， 就是 Victory， 就是得胜。让你跟我们一同怎么样奔跑天路的时候，让我们 Just do it， 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话，以善胜恶，弟兄姐妹们，是可能的，因为他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可能不犯罪，我们可能借着以善胜恶去荣耀主的名。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发了大怜悯给我们，借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赐给我们重生，使我们可能以善胜恶，使我们可能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能够有不报复的原则，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这地上，把这地上的生活当作是寄居的日子，让我们以善胜恶的生活形态能够永生一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